我懂了，就是 swing 嘛。
但是有时候可以超过四个人， you know?
那就是 orgy。 病不带进来，钱不带出去，
钱带进来更好。
是鼓励自己老公出去卖吗？四成的女性承认自己婚内有出轨，所以
这数字太低了。
我觉得应该百分之百。
谢谢你们点燃我对婚姻的希望，谢谢。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每周一期。我们会以不端不装、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我们一般做节目呢，经常一群老师们在群里先讨论一下下一期的选题。这次呢，朵西西就列了一个单子让大家选，说我们要下一期聊什么呀？聊异地恋？聊出轨？聊那个我比男人挣得多？然后呢，我们的团子老师就接话说，要聊出轨的时候，等要不等哪个明星不幸落网以后，咱们再录吧。结果就在我们讨论的八小时之后，团子老师就一语成谶，然后我们就听说了这些天已经把娱乐圈已经掀翻的这个百合小姐的新闻。总之呢，既然我们这么乌鸦嘴，所以这期就必须聊一聊我们现在特别时髦的话题——出轨和开放婚姻。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八卦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乌鸦嘴零时间的理论家团子老师。团子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团子，我就是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对着镜子问一下自己，今天你实践了吗？然后默默告诉自己并没有，然后颓丧的离开的团子。
另一位是为角色所需，今天需要临时扮演味道师的索西西老师。你好，索西西老师。
大家好，我刚才听说那个团子老师是零食界的理论家，我心想我也是零食界的呀，我是
实践，
我吃了好多
零食。零食界的实践家就不是理论家。
我其实不想上，主要是觉得我跟 Alex 的想法其实挺像的。我是想找一个可以跟你、跟你能对着说的。
索西西老师应该扮演的是那种说，你想出轨你结什么婚啊？你为什么要结婚？结了婚还出轨，人渣，应该是这种类型的。作为一个人，你连自己最基本的欲望都克制不了，你跟禽兽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吗？
美国的味道是肯定就是说，上帝是这么规定的，圣经
上帝
说了，婚姻是属于一男和一女之间神圣的关系。哎呀，可说的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咱们就先顺着这个白百合和陈羽凡的这个新闻动态先聊起。好像最新的状态是陈羽凡发表了一个视频的声明，说是他们俩已经协议离婚，所以这个并不算是婚内的出轨。
一看就是双方公关协同作战，这个有一个时间线上的配合，所以就先后发了声明。
你们觉得一个伪装的婚姻对一个孩子的童年是一个前提吗？我觉得我的就离异家庭里出来的朋友们都挺正常的呀，为什么非要就是大家一定要认为哦好，我就是要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这孩子才能正常成长？我觉得
他们夫妇俩这么说是一个就是很合理的就是公关策略，当然我不知道真假，我也不去判断，因为也无从判断。但是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是不太会了，因为现在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这个离婚已经远不是原来那些会被污名，已经被污名化的那么一个词汇了。就是现在是一个为了买房子或者为了多买一套房子都能离婚的时代了，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严肃的话题。当然他们夫妻这么选择，就是首先我觉得有些诧异，可能是因为真的很爱孩子，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当我看到网络上舆论反应的时候，我发现多人表示生活当中还是有这样的人的，就是为了孩子所以一直在隐瞒孩子关于夫妻离婚的事实。我只能说就是他们为了孩子的这个心深表敬佩吧，但是具体的可操作性也好，然后具体有没有功效上也好，我觉得都很难说。
这事儿要搁在美国算新闻吗？
我觉得八卦肯定是八卦，哪个国家的人都爱看嘛，就在美国肯定也是个新闻，但是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就造成的影响不太一样吧。 就是在中国这个可能是会对一个演员的一个明星的演艺事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在美国这边就真不好说了，这个你想，这毕竟是一个这个某位大臀女星靠史上第一份这个 sex tape 就能够红遍大江南北的国家呀。
嗯，不过也未必，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小格兰特你记得吗，叫了一个是不是非洲裔的英国家禽，然后还被各种爆，他们说哇他的那这么帅哥，然后还要出去叫家禽，然后大家都简直都疯了，觉得怎么可能，然后还闹挺大的。
这性质不一样，但是你说国人为什么对白百合和陈羽凡的这事还是很有愤慨，我觉得和他们虽然已经协议离婚，但是还在外面装的就是夫妻恩爱，还到处上节目，是不是这个也有关系，感觉就是明摆着要欺骗大众，结果出事了，然后跟我们说你们俩协议离婚了。
是不是中国大众还是无法接受，就是说你不能德艺双馨。其实我觉得我作为普通民众，我真是觉得他们那工作强度啊，然后平时碰见就是美女帅哥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比正常人多好多倍。其实我真特别理解，如果他们出个轨都不算什么，我觉得
是在贵圈里头劈腿应该算工伤是吧？
对啊，
我记得好像还有网友说，当然这个对陈羽凡有点不敬啊，这个而且我个人作为一个非外貌协会，我还比较不敢苟同于这种说法，但是我看到过有人这么说，说那白百合和彭于晏这个什么井柏然张孝全什么一众各种帅哥男明星小鲜肉那都演过床戏，这回家对着自己的老公陈羽凡还亲不亲得下去呀、之类的。
大鱼大肉吃多了才更容易吃草根儿。我突然想到了，这同是娱乐圈贵圈的这些人士们，为什么王宝强和马蓉这事儿就引发了这个更严厉的声讨呢？
潘金莲啊，这个都谋财害命了，这不是中国这个最最恨的就是
潘金莲只害命来着，潘金莲是
对呀、他害命这件事儿就跟现在就跟谋财是一个重量级，他这身家性命嘛。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出经纪人双重背叛。
我相信就是比如说像陈羽凡那种比较有才的男人可能还是能挺迷人的，就是说他俩刚好的时候也是真爱，这我觉得都可以相信。所以我就是只不过是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保质期到底要不要，大家现在都对婚姻还都就是觉得啊我就要一辈子，然后你看生了孩子以后我们也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婚姻，我觉得真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天天俩人互相看不顺眼，然后在孩子面前互相吵架也没有，我觉得并不说明任何问题，那这孩子的一生就幸福吗？
所以就说他们说不定就是协议离婚以后共同抚养孩子的时候互相就看顺眼了，互相也就更容忍对方了，所以才对孩子更好，所以他这个解释就很有依据呀。
这让我想起那个日剧《昼颜》里面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老婆出轨了以后是更有利于夫妻生活的，就是更有利于家庭和谐和团结的。就是因为你自己出去出了轨以后，你就是很多你情感上的东西你得到了满足，你对你自己的夫妻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怨念，然后你对你丈夫心里面有的小小的内疚和亏欠呢，然后又让你会对他比较包容和宽容，然后就等于说双方的关系反而倒和谐了。
那要是女的想说哎我老公也是这个战线啊，他也是他出去就会愧疚，就会对我好，会对这个家庭感情有增进，这样是不是更容易接受老公出轨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假象。比如说出一次啊，我现在愧疚一下，然后你要是经常常态成为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没那么大亏欠的那个力度了吧，可能慢慢觉得啊反正
就成了
协议，你也不知道
就该成协议了。
贵重是重点吧，就是它重点是说如果你的情感需求在其他地方得到满足了之后，你对你婚姻当中的另外一半在这个长期的柴米油盐当中你可能不会觉得那么的索然无味，然后对他有那么大的怨念和不满，然后也会对对方比较宽容，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情感需求嘛，可能在这个日趋平淡的婚姻生活当中得不到满足，我觉得这可能是他 他那个说法的这个观点就不代表
他这个主要
不代表理论家本人的观点，
从妻子的角度想是吧？可以，但是不能那个不能特别的偏颇，如果这样也衡量妻子的话，也应该这样衡量丈夫呀，所以丈夫出轨就也很有增进家庭的情感。
我觉得啊，这个是一个双方的情况。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不知道你看那电视剧里，她丈夫了解她下午三点半出轨这件事吗？
是
当然不了解，
我都不明白你们说的什么电视剧。
我来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背景科普一下，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其实是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尤其是如果听我们这一期。
不知道，我们像这种理论实践多的就没时间去看电影理论。
这是2014年，就号称2014年最火的一部日剧嘛，它的名字叫《昼颜》，然后是一种花的意思，然后在日本里面呢，它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昼颜期，就这个花是只有在就是白天开放，夜晚凋谢，就等于说是一个代表着这种家庭主妇的一个这种生活状态，然后它的副标题叫做工作日下午三点半的人们。就因为日本的这些主妇他们肩负着操持家务和照顾老公孩子的这个繁重的任务，所以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就基本上一直在忙碌，只有到下午三点半的时候才能把这个一天的家务活全部干完，然后在这个时候老公和孩子又还没有回家，就孩子没有放学，老公没有下班，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可以出去出轨的时间。所以就是
你说这是一个虚构的电视剧呢还是一纪录片呢？
它是一个虚构的，它是一个虚构的电视剧，但是
变成战争片了。
但是根据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所有的电视剧都是由社会现象启发的嘛，
建立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之上，
至少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现象的基础之上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跟中国电视剧有很多什么爸妈催婚啊、大龄剩女啊、婆媳矛盾啊、小三逼宫啊什么是一样的。
OK。补回来
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呗，就是一个。
但是昼颜期这个 term 是存在的，在日本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建立在什么上呢？建立在他们丈夫对他们这个行为不
接受、
无知的情况下。
无知。
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这样干。
你说到这儿就说到这点儿上了。我认为出轨和开放式婚姻的最最关键的这个区别点在哪儿？就是不出轨的那方。或者是后出轨的那方到底是不是知道这事儿？你要不知道就是出轨，你要知道了甚至达成一定协议的话就是开放式婚姻，是吧？
我觉得不是知道不知道，是同意不同意。就如果我同意你出轨那就是开放式婚姻，就无论你做没做，就是我同意你去。
嗯，就是协议。 OK， 对对对，这个更严谨一点。
你们说女性婚后出轨更多的是属灵多一点还是属肉多？是情感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说还是女性出轨其实和男性一样可以是属欲的，说我就是想上一猛男。我听过一个我熟悉风月场的男性朋友的说法啊，是说女性哪怕是找比如说家禽，和男性的诉求都不太一样。他们说很多女的富婆也好，包括很多可能孤单寂寞冷的大龄剩女也好，或者有老公就家庭生活不满意的这种寂寞的单身少妇也好，就是他们去哪怕去叫家禽叫牛郎的过程当中，就是最终没有发生性行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更多的是说找一个人倾诉，然后跟他还有很多各种奇怪的，比如说就是想找一个人搂哄着我，拍拍我的肩膀呀，或者是两个人就是 cuddle 就是亲昵一下，很多都没有完成最后的性行为。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说，女性有的时候她这种心理诉求的满足到底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更多一点，
取决于你多么没有安全感。有的安全感可以用婚姻来提供，有的可以用出轨来提供，有的就可以用开放式婚姻来提供。
嗯，
但像我们这种兽欲比较强的，
特别是男生啊，这个一回国以后如入酒池肉林。
那回国的女生为什么没人扑啊？
怎么没人扑？
反正我回国没有人扑过我。
哎呀，我一直就觉得这个咱们中国这些新闻都是启发式的，以前都没听过这些事儿，然后哎突然听了以后也感情特别的受到冲击，然后认知受到冲击，底线就被拓宽了，然后后来就慢慢接受了。比如说你像冠希老师 当年的事儿放到现在来发生，今年还算不算是个事儿？
我个人感觉新闻性是存在的，但是公众的态度可能和那个时候不太一样，就至少不会对几个主角的演艺生涯造成如此大的打击。因为我觉得近几年以后大家在这个性观念上面毕竟还是越来越开放的，虽然绝大多数人确实
说不定这个冠希老师对吧，用他当年的实践行动拓宽了全中国人民的这对性观念的理解，
就我觉得算是他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启蒙，大家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的。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中国的新闻就是启发式的。那现在这个他们两个陈羽凡和白百合爆出来这个说不是婚内出轨是开放式婚姻，大家就会说啊开放式婚姻，哎这好玩，咱能不能玩，到时候说不定整个社会的性观念方面又进一大步或者退一大步，看你怎么说。
嗯，我觉得这个开放婚姻未必是进步。这个婚姻首先你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目的，那你开放了这个婚姻你为的是什么呢？你在很长时间之后你已经对这人可有可无了，他也不是你的真爱了，就是也那种感觉也慢慢消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索西西同学，这个我从理论的角度上过来给你分析几种有可能可行的模式，有几种吧。你说婚姻是为了什么？婚姻其实我相信恩格斯老人家说的，就是婚姻就是为了保护私有制财产，就是这样，是一夫一妻制，这个西方弄下来的这套宗教和这个基于私有制的这个社会经济体系，一夫一妻制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私有制财产的传递，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为了繁衍，是为了繁殖，这个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那要如果不是需要繁殖，不是需要有稳定的财产的传承系统的话，那其实不需要这一纸婚书。所谓开放婚姻的人，他背后的思维理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对我的这个婚姻当中的伙伴，我还是有高于其他人的承诺和高于其他人的羁绊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财产在一起，我们还有共同的后代，这个是一个东西。但是对于很多就是他持开放婚姻观点的人来说，他是觉得人类本身的欲望啊是不能够被一夫一妻制所压抑的，就是这个制度的存在本身是违背人类天性的，是违背人类本来的欲望的，说你一辈子不可能只愿意跟一个人睡觉，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为了缓解由于这种压力给人造成的潜质，而导致真正的夫妻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摩擦，所以开放式婚姻的人讲究什么？我们一切透明，就是说与其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可能忍不住去跟别人，我们不如完全透明，就谁也知道我们彼此都忍不了，不可能一辈子对彼此忠诚，那何不把这件事情摊开到台面上来说，就是你对我来说还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但是我们在彼此之外我们可以去寻找身体的欢愉，去寻找一时上精神的慰藉，去点亮这个平淡无奇的夫妻生活，然后这样才能让这个夫妻的生活更好，更无摩擦的这么存续下去，或者是更公平的这么存续下去。
咱们再继续展开来说这个开放式婚姻的各个方面之前呢，我还要提出来一个，就是现在人说的这个婚姻都是指一夫一妻，对吧？已经默认为就等同于一夫一妻，但是一夫一妻其实是很近代的一个婚姻的现实。在此之前，比如说中国的古代，那又有妻又有妾又有奴又有婢，这个就不是一夫一妻的，或者是我们这个赌王，澳门赌王四位太太，这都不是一夫一妻的这种状态。所以你说的这个恩格斯他的总结，他对婚姻的观察建立得出来的结论，这都是一夫一妻的这种结论。在此之前，
对，他是对西方文化做出来的一个总结，就跟东方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东方文化现在也是一夫一妻呀，也是从这种一夫多妻的制度下，甚至以前的母系社会，然后走到了一夫一妻。现在社会开始讨论这种开放婚姻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夫一妻这个演进其实是不符合自然社会的这种发展史的？现在又需要回到从前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妻多夫所谓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至少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应该还是不会这么快消亡的吧，除非你真有一天你共产了，大家共产共妻，可以快乐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
他那共产共妻也共夫吧，
对，共产共妻共夫就是大家都一样嘛。 就是你看，一般来说，现在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的地方，就真正意义上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的地方，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那个问题，就是北欧、西欧很多地方，他对婚姻的这个需求度其实就没那么高。你要问问，去看一眼法国，现在有多少人一辈子就没有结过婚？
对，
或者北欧大家有多少人不结婚？
尤其是法国，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个特殊的这个状态。就比如说你要填表，官方的一些表，说是已婚未婚是吧？除了这已婚未婚之外，它还有个第三个状态，就是同居未婚这状态。然后这种状态呢，比如说你们俩的财产还是被共同保护，你们如果有孩子的话，还是监护权还是在共同拥有，但是没有结婚。
你肯定是社会保障系统越好，是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然后分配制度越平均，结果就是大家对这个婚姻的需求就不会有那么高嘛。这
觉得真的说实在的，这个开放婚姻你为什么还要叫婚姻，就是我觉得非常可笑，就有点本末倒置。那其实你只不过想保护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的话，那你就想出一个法来保护这俩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呗，那不就完了吗？
这
那你为什么非要
可以协议保证，但是社会上没法给你保障呀。这也就是美国同性恋在争取的权益的很大的目的之一啊，就是希望国家承认，并且国家对他们的这种婚姻所带来的保障也给予承认。但是像美国这么保守的这么社会里头，连同性恋一夫一妻都没法接受的话，又怎么接受这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这种一夫一妻同时保持开放婚姻，并且法律还对你的这种开放婚姻之内的。
你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讲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关于婚姻，就同性恋婚姻这件事儿，其实同性恋当中有很大一批人并不想结婚。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群体本身的那个移动性或变换性就很强，人家没有特别想结婚，人家只不过是因为你不让人家结婚，人家不愿意，明白吧？
但也有，
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歧视，
就是想结婚，
他们
但是就是不被允许结婚。还有像一些，
对对，
比如说有这种身份问题的这种，
那个代表伪法律人士再补充几句啊，这个所谓的权利还不止刚才说的那些，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临终探视权啊，这个你做个手术能不能签字？其次还有，其实还有财产的问题，就是有共有财产如何在不征税的情况下，然后过户到另外一方，这个都是问题。
对对对，我明白那个谁，我同意环子说的那些，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权利，一定要给那些就是需要他们的人。但是我现在提出来的呢，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将来就比如说同居的伙伴时间超过一定的年限了，然后他们就可以拥有这个像婚姻一样的所有权利。
这就是涉及到就是开放婚姻的接受度有多少，如果接受度特别多，就像法国一样，然后它就自然而然成立了这么一个人为的这种管控。所以我认为是出轨和婚姻，这是一个是受欲，一个是就是自然的，另外一个是人为的，婚姻是人为的。但是
那个Alex 一说那个兽欲，我就觉得Alex 肯定是会被兽欲所吸引。不是，我的意思
是不可抗拒的，
人家
这种自然的东西
是感情上的，并不是就是怎么说性方面的，人家很多出轨可能都是因为真就是爱情上的，你知道吗？不一定真的做了什么
的。但像我们这种兽欲比较强的，这是第一要素，这也是非常难以控制的。就不管你是把它定义为兽欲呢，还是爱情，它都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是很难人为控制得了的。但婚姻呢，是人为规定的这些约束，为什么不可以更改？就和美国经常一说起什么说这是有违宪法的，然后一说就好像宪法有多神圣似的，是宪法不也才200多年吗？不也是人规定吗？宪法之后不是还有宪法修正案吗？都修改过多少次了？所以我就觉得一涉及到这种事的时候，大家一说婚姻好像自然而然就限有很多的条条框框自然的限制下来，这都是人为的，这都是违反受欲的。
各位老师容我插一句嘴，
嗯，
好像为什么听有点污，容我说一句话。那个就是
你插
你的受欲的驱使下想插嘴
想插嘴那个 就我觉得我们刚才对开放式婚姻的探讨啊，似乎有一点点就是你知道吗，第一世界烦恼了。就是对于我们的广大听众而言，就是他比较难以感同身受，因为西方国家他这个到这个地步以后，他是建立在这个社会富足的基本上面的，然后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完善的基础上，你要想想我们婚姻当中的年轻人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面临着买房子，买一个一辈子都还不起的房子，然后面临这个生了小孩以后学区房，然后小孩上学，然后还要管他那个将来什么结婚找工作，这个一路太费精力了，这哪还有时间去想自己除了这个东西之外的莺歌燕舞啊，这还开放式婚姻保持好多段关系。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而言，这个就是就算对他们来说理论上是有吸引力的，实际操作上也非常的不可行。我突然想到，这是低阶层版的开放式婚姻，就大家是为了一种，就是为了实际操作性。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夫妻异地的情况，
就是
有临时夫妻，就临时组成一个家庭的，就比如说同样我们都从一个地方出来打工，然后你的老公可能在那边，我的老婆可能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既然在一块儿，就反正互相解决一下彼此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嘛。
那想出轨这也是兽性啊，解决一下不就好了？
那么你那个是吃零食和吃主食的区别，就中国有大量这件事情是国外语境无法理解的，就中国有大量的夫妻可能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大量的夫妻和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都不在同一个地方，由于我们这个强大的这个流动人口，这个数量重大的流动人口的原因，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总有人类基本的需求吧，就是行不通。
对，我同意。团子又把我们拉回到团子的这个
的高度。
不是，我真是不能容忍。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就真的变成那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撸一辈子的屌丝了。怎么办啊？真是。
我们通过美女老师这个平台呢，也真诚的向我们听众群推荐我们这个有非凡知识的理论家团子同学。
团子老师啊，有兴趣的。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团子老师那个会跟你联系的。
所以大家一定踊跃的评论，留下联系方式和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美女老师 FM， 给我们留言私信。这是我们新一季的美女老师的愿望，帮助我们把团子老师培养成一个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大家。其实未必是四人，
就是16人，你说你现在说的是偶数个还好，
你这个大爱
一旦成为奇数个就特别尴尬，你知道吗？我就是想举一例子，就比如说就是由钱到赌王那样，
王思聪。
关键是你们说这事儿不接地气吧，但是它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事儿，就不管你是什么阶层都会出轨啊。
出轨啊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件全阶层都在做的事情，但是好像方式方法不太一样。高阶层可能会渐渐的趋向于我们刚才说的开放式婚姻的状态，就是因为彼此在经济上的束缚也比较少，然后身边的诱惑也比较多，就是明显拴不住的情况下，大家不如给彼此一定的空间去享受自己这个地位带来的这种就是性交的权利吧，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所有的你的身份地位美貌都跟你的交配权有关嘛，越是高阶层利益牵扯越多就越分不开。你说你明星他就算各玩各的，他们两个夫妻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大家有人设在那儿，不能随便分，然后有自己有各自的公众形象。你说你要是富豪或者是那种政商联盟，那背后的利益牵扯更多，那怎么能离婚？那根本不可能。所以他的那个利益共同体是
离得多着呢，默多克都离了。
我们刚才是在中国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你要说西方语境那就更简单了，大家签 prenup 呀，婚前协议，这个东西的理论就是法律武器是存在着的，怎么会伤害到你的财产？就西方人，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伪法律人士，我要再给大家说一遍，就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看西方人对私有财产的这个分配啊，真的是的保护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就到令人啧舌的地步。外国人写遗嘱写 estate 设立信托基金的时候，那是精确到分，精确到家里面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的，对吧？然后但是再往下一点的阶 或者普罗大众普通老百姓的阶层的话，我觉得在国内和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不止身边有一个朋友，男性朋友，主要这边的男性朋友跟我说过一个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觉得在美国这边或者在海外的话，中国男性出轨的可能性低很多，比回国内。因为是在越来越往下的阶层以后，大家对经济上的恐慌感就越来越大，然后就是又由于贫富不均造成的这种就是硕大的生活品质上的差别，就它不像美国，美国可能中产阶级大家都差不多，你一个月挣5000块钱和你一个月挣3000块钱的人，其实在基本生活上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但是在中国有一个问题是属于就不同阶层的人都有下一个阶层的人来巴结你，这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没有亲身考察过，但是有个例的存在，我只能说我在中国见过很多，比如说月薪8000的被月薪5000的勾搭，月薪5000的被月薪2000的勾搭，就是大家一直都试图在攀上上一个阶层，所以对这个婚姻造成
很多不稳。所以你认为出轨，你认为经济是出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一边是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声讨出轨，就是相信爱情，坚守忠贞，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就是你从娱乐新闻版面换到社会新闻版面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于婚姻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尊重，就是属于大家好像对就是很多人对于说我作为一个下一个阶层的人去勾引一个上一个阶层的有妇之夫或者是有夫之妇，
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听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一回国觉得自己遁入花花世界，就是和在美国这边就是青灯枯佛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能相比的，特别是男生啊，这个一回国以后如入酒池肉林。
OK， 我同意某种程度上这个团子老师讲的这个出轨的很大的原因是这个经济和这个社会地位。那我们就撇开这类型不说，就说出轨的双方或者这涉及到的各方，这个经济水平和地位相当，出发点并不是这个经济和社会等级的改变，
肯定也是有啊，我觉得。而且我现在看到好像还有一种出轨还挺多的，就是中年夫妻，就是小孩已经大了，就可能小孩已经成年了，已经自立了，然后就是反正繁殖的目的和原始财富积累的问题已经都完成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觉得生活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的一个人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么个人了，所以那种4050出轨好像黄昏恋出轨好像也挺多的，现在
也恰逢中年危机的时候了，所以就一块满足了他的这个属灵方面的需求。
在这个之前我还去看了一个调查，这个数据还挺惊人的，说中国啊，这是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网络调查，我不知道真实性，然后基本上好像是说近几年40%的女性承认自己婚内有出轨，所以
这数字太低了。
40%都太就承认嘛，就是
我觉得应该100%。
谢谢你们点燃我对婚姻的希望，谢谢。
我对人性不太乐观，我觉得人人就是给了失邪的机会都会失邪的。
可是从换一个角度上来说，索西西老师也对，其实是你对人性比较乐观，然后是你觉得说我签了一张纸以后，就是没有这个失邪的机会，他就不会失邪了。反而是 Alex 老师似乎是对人性比较悲观，他就承认了这个人性本有缺陷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就试图通过后天的各种规章制度来管控这件事情。
这和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法律的这种态度也比较类似，比如说报税的时候，然后这就取决于你哪个报不报，你可能3年侥幸4年侥幸偷报漏报了然后没被抓住，但是你一被抓住是会有后果的，就是你还是需要负担这个后果的，在中国的法律不一定负担这个后果，所以你可以这个偷鸡啊取巧啊什么的，并且不一定负担这个后果，一旦被抓住的话。就是这种法律法规，我更赞同这种美国的这种制度，你就自己斟酌，你看看你能不能负担得起不负责任带来的这个后果。但是我不赞成通过这个使用欺骗的或者是说了不算话的这些条款规定，日后更难以负责并且不公平。
对，就中国人呢，其实中国人的想法和文化是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说透，那就还有转圜的余地，一旦全都挑明了，反而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情上中国人比较习惯于难得糊涂。
我作为卫道士，我一直不觉得开放婚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婚姻里面的这些就是关键的最那个本质的矛盾，就是你可能情感和肉体上还有其他的需要，但是你这个配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开放式婚姻就能很好的解决你们之间所有的矛盾。而且呢，我觉得你这个观点也是出于你对开放式婚姻的这个定义，但未必这个开放式婚姻就是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谈婚姻，好像大家都说哦，一夫一妻怎么着有法律约束什么的，但是你谈开放式婚姻，这就和谈自由派人士一样，自由派人士也不是说相信同样的理论，而是说他有各有各自的理论，是这种区别。所以开放式婚姻不是一个模式的婚姻，而是说是不遵守现有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以及他所引射的一些条款和约束的其他婚姻。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能不能把你们俩的观点折中一下？就是我觉得问题在哪儿呢？是属于婚姻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它有一个违背人性的地方，就是欲望。然后开放式婚姻也有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它没有办法解决人类另一个人性上的问题，那个叫做嫉妒。就是说哪怕是说两个人说我前头我白纸黑字签好协议说我们就开放我们就能怎么样，但是谁也不能够完全控制说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没有办法不让嫉妒心滋长，这个是开放式婚姻的一个问题，
非常同意。
但是，对，但是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有意义的地方在哪儿呢？是应该让大家接受一种什么叫做多元的价值观，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以双方的自愿为主题的。就是说，哪怕就是说一个人他说我一妻多夫或者我一夫多妻，只要在这个关系当中的所有人都认同这件事情，那其他人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你愿意进入婚姻的人进入婚姻，愿意进入开放式婚姻的人进入开放式婚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么一个状态。但是就是我觉得人们很有的时候他在特别是在上道德上价值的这种问题上面，他容易把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就是站在婚姻里的人可能看开放式婚姻觉得他们那样不道德，他们那个就是不压抑自己的欲望，就是让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不对。然后从开放式婚姻的人看，就是恪守传统婚姻美德的人会觉得说，哎，你们这群人就压抑自己的天性，就是伪善，就是道貌岸然，其实就没有必要嘛，对吧？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只要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人大家愿意就行，就吃瓜群众不要替古人。
哎呀，这一期讲的是意犹未尽，虽然讲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把想要说的说完，咱们这个话题有机会以后还继续聊，我们等着下一位明星的沦陷。
这么诱人的时刻，难道你不想插入广告吗？
今天的 Sexy English 环节里头要教给大家一个绝对时髦的新词儿，这个词儿啊甚至在汉英字典里都查不出来呢。为什么呢？因为术业有专攻。这个词儿就是 comp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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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在非一夫一妻的语境中，基本上和 jealous 嫉妒是完全的反义词，用来描述一个人看到自己爱的人得到满足和欢愉时自己也感到满足，替他高兴。这个词呢，其实也可以用在比如说是父母看到儿女找到自己爱人很幸福时候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其他和性爱无关的场景里头。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多数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种非传统的非一夫一妻关系的语境里， compersion 这个词通常和性爱相关。好，举个例子， Most of my pleasure in relationships comes from my partner's enjoyment. 在和我的伴侣的关系中，我大部分的幸福来源于我的伴侣的幸福。 It makes me happy when they enjoy themselves.看到他们特别享受就令我开心， I feel compersion。 那我们就把 compersion 翻译成大爱吧，这是一种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感觉。 I feel compersion, I am compersive。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欢迎大家在评论中和我们以及美女老师的其他听众们大胆的分享。
我就找一个他不特别不喜欢的男明星呗，我忍着恶心，
必须得目睹，心真大，
别人太大了，我想去试试，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世界上真的就充满爱了嘛。
这一期的美女老师就先聊到这里，感谢两位美女老师索西西和团子的激情参与。另外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制片导演录音索西西同学，感谢他的这个幕后制作，还有帮我们扮演这期的味道师。你们要不要跟大家道个别？
谢谢大家，我没啥可说的，请团子老师接着那个卖萌吧。
谢谢大家，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畅所欲言，希望下一次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不只是一个理论家了。
大家可都听到了我们的召唤，关注美女老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美女老师 FM， 关注我们的频道，在蜻蜓上的这个频道啊，给我们留言，给我们互动，然后给我们打赏。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周再见。